弟兄姊妹平安啊，感恩节快乐啊！我们这感恩节过了，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感恩节的气氛之中。我们今天下午晚上我们的英文堂，我们的啊这个美国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有下午的聚会，晚上他们有晚餐啊，有晚餐，感恩节的晚餐啊。发这样说，欢迎你们谁愿留下来吃美国的这个 America 晚餐，他们也欢迎啊，感谢主。不过你要参加下午的崇拜。那感谢主，我们昨天礼拜五，我们礼拜五有一个很美的聚会。你们礼拜五参加聚会的，请举手，有多少来？请举手，感谢主啊！我们很多还没有来，那请放下。我们这个礼拜五的聚会非常的好，我们有四五百位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的殿中啊，楼上楼下座无虚席。而且我们这次很特别，我们请到了将近100位的新朋友。这个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福音小组的策略啊，我们福音小组很重要一个元素叫做 Bad Burn 啊，回音给我拿掉一点，谢谢。这个 Bad Burn 就是你最好的朋友，稍微小点声，最好的朋友就是你的 Bad Burn。 我们昨天啊，礼拜五差不多有12桌的 Bad Burn 啊，每个人都介绍自己，我非常的感恩，那说明我们这个现在在预备做幸福小组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所以我们要请新朋友来到教会。我今天在发微信的时候，我发到我们正道的校友群里去，我们的院长刘副理院长说的太好了，用这个啊这个节日来传福音，非常好啊，非常好。很多的教会节日是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享乐的时候，或者我们在一起来享受神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聚会都是为了我们弟兄姊妹所设计的，但是我们觉得上个礼拜非常好，这个礼拜五我们的设计是为了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从来没有听闻过耶稣基督的名字的人设计的。这个是我们的福音导向，教会所有的聚会都应该是为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预备的，让他们来到这个属灵的家园。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第一次在美国过啊，礼拜五有很多第一次来美国过啊，这个感恩节的，第一次在美国过感恩节或者过圣诞节的人，你知道，如果你没有请他，他可能是最孤独的人，因为他是第一次过节。每逢佳节倍思亲，你知道过节的时候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你有没有这感受没有？对不对？那些很成功的啊，夫妻关系很好的，孩子在身边的，父母都在跟前，那当然很欢乐啊，这是一个家庭的节日。可是很多单身的来到美国的，语言不通的，身份没有的，前面不知道怎么办的，他们特别需要耶稣的爱，你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圣诞节还有一次，我们圣诞节22号的晚上我们还有一次参会，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请这些啊没有信主的朋友啊，没有关系，马路上拉来都可以。哎，这圣经有根据啊，大宴席的比喻不就是吗？上帝那个君王预备好筵席，就原来定好位子的人都没有来，为什么没有来呢？都有事儿嘛啊，有一个是娶媳妇儿啊，娶媳妇儿你不早说，对不对？哪有突然娶媳妇儿的？还有说买牛，我要看一眼去，还有买地，那买牛买地那都是借口，那都不是真的，那就是不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要参加君王的宴席。后来君王就对他的仆人说，去把那马路上的瘸腿的瞎眼的那些不配的都请来跟我一同坐席。这个就是预表着天国，天国就是这样子的，天国有一天不是为你那些啊上帝的选民预备的，我告诉你，是为那些愿意成为神儿女的人预备的。犹太人上帝的选民，他们拒绝了耶稣，他们就没有耶稣的宴席的这个可能性，没有这个荣耀的可能。但是我们有，我们也认罪悔改的，我们这些瘸腿的瞎眼的欠债的愁苦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是祝福我们。阿们，哈利路亚。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过第一个感恩节，我是真的是感恩教会的弟兄姊妹把我们请过去，我们也不认识他们啊，把我们请过去。我记得还是在一个牙医的家里边的 basement， 哇，那吃的特别的好啊，吃的这很多的吃的，我们这些中国来的人到那里边 我们才感受到什么是教会。原来我们对教会有误解，我们以为教会就是宗教组织。那天我们突然发现，教会原来是神的家，是神儿女的家。你们，哈利路亚！对你旁边说，教会是神儿女的家，是你的家，是属灵的家园。感谢主耶稣，感谢主。好，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啊，我们大家看我讲到的题目啊，来，这个怎么？好，在恩典中生活和侍奉。那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啊，是保罗所讲的。保罗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你认识在基督里的人吗？你认识吗？你一定认识吗？对不对啊？我认识一个基督徒，他在基督里的人。那么保罗说，他在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一个人被提到三重天，就不是在属世的里边了，他已经见到了上帝，但里神有隐秘的话对他说，他说我认识的这样一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哪里有提过乐园？弟兄们告诉我，耶稣在路加福音23章，你们还记得吗？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边钉一个强盗，两个强盗，一个认识耶稣说，耶稣啊，你得国求你纪念我，一个拒绝耶稣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啊，你下来救我们啊！然后那个耶稣就对那个对他说啊，你啊，对他说你是一样受刑的啊，你还不怕神吗？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就对主耶稣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你来想到我，你来想到我。耶稣对他说，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了。这个乐园在这里边路加福音出现过一次，乐园是不是天堂？现在告诉我，你看我们读圣经读的不知道吗？乐园不是天堂，乐园是居间地带，是等待着复活的地带。所以当耶稣说你跟我在乐园里，就说明这人已经完全的得救，跟主在乐园里。当然耶稣的复活，他跟耶稣会一同复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讲说，我认识这个人啊，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以说的，为这个人我要夸口。保罗从来没有夸口，保罗是非常谦卑的。他说，但是为了这个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就是我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啊。哎，投影帮我走一下子，先我来。哎，他说我被停在乐园里吧，你看到没有哈？那我还是照这个念吧。然后呢，他说又恐怕因我所得的启示太高深，就过于高抬自己，所以呢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来折磨我，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然后他说，为了这事儿，我曾3次求主把这根刺离开我，3次。现在网络的语言说，重要的事要说3次，有这句话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很重要。保罗跟神求了3次，说把这根刺拿掉。这个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有的解经学家是一种疾病，一种软弱，一种疾病啊，或者是。啊，这个保罗的眼睛，他的眼睛不好，所以保罗说，你看我的字写的有多大呀，对不对？因为眼睛不好或者什么样的疾病不知道，保罗没有说什么样的疾病。就像你似的，你可能不说，我也不说，但你知道我们都有软弱。我的眼软弱就是耳朵听不见，那这是我的一根刺，对不对？那这个刺有的时候扒着我挺难受的，我真的很就觉得这个脑子有一股墙堵住了，然后空气都不通，憋得要死那种感觉啊。我就跟神求，神现在也没有完全医治我。他就向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就给了这么一句话。你看他怎么说的，保罗说，为这事我曾3次的求主啊，3次的求主使这根刺离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啊，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为基督的缘故，我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为可喜乐的事，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感谢主。好，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一会儿我们再解读这段经文。我们先看一下的这个我们晚会的图片啊，感谢主。那我们看到这是我们晚会，我们请了很多的福音朋友，我们弟兄姊妹带了很多的好吃的。我觉得那一天啊，真的是感觉到回家了，因为这个饭菜给人的感觉都带着每个人家里的味道，还带着从主里来的爱。感谢主啊！我们看到我们在吃饭的啊，这个整个的我们几个餐厅全是满的，我们三个餐厅几乎全是满的啊。然后我们这个副堂一，我们就用来招待第一次啊 first time 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每个人他们都介绍自己，都是各个组来请来的。每一个组我们有一桌，感谢主。我们看到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啊，我们各个组都在啊请自己的邻舍来到我们中间，感谢主啊。这是我们的敬拜，我们这次是沈该伯，我们分堂来带敬拜，哇，带的特别的棒。他们你知道他们四点多就来了，三点多就到了，我到了他们就已经到了啊，就到了。然后他们在带敬拜之前就帮助我去排桌子，所有的桌子都是我带他们排的，椅子好几百个椅子都是我们排的。说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这个聚会你最好早来一点啊，你要早来一点帮助服。我昨天特别感动，我们有一个弟兄啊，来我们教会没多久，我还叫不上他的名字，可能叫像啊，我还叫不清他的名字。他不仅帮我摆桌子啊，然后呢他把所有的这个副堂一副堂二餐厅全部拖一遍，全部拖一遍啊。所以你会看到真的是爱主啊。我看到如果教会人人都这样，我们的教会一定是复兴的啊。这个服事是给神看的，你们都没有看见啊，就我看见了，你们都没有看见，因为你们来晚了，都没有看见。他来的很早，三点钟就到了，带着孩子啊，感谢主。你看到他们的敬拜啊，这是我们的讲见证啊，讲见证的这个场景啊。然后呢，这是我们的这个啊聚会的场，你看二楼都坐满了，二楼都没有空位啊，完全的坐满啊。这礼拜五，这是我们啊这个图片啊，这个照的一些图片，它的是这个十几个见证。啊，我们这个有这些见证，每一个见证都很棒，但是每一个见证我们都不能给那么长的时间，他们讲不完啊，讲不完。所以我们要学习讲见证啊，学习讲见证，给你多长时间你把它讲完，这就说明你动脑筋了，对不对？我在北加州一个大型的布道会，他们音乐布道会就给我15分钟啊，让我来布道，2500多人啊，15分钟，我从来没有讲过那么短的，对不对？但是那天我就讲了13分钟，我不希望他举牌子给我看啊，我知道我自己会掐时间的，13分钟我就呼召了，因为呼召我还需要时间。那天270多人信耶稣，不在你讲的长短，在你能够讲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明白？我又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才可以。然后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的诗班啊，这是我们的见证啊，你看讲长了就是两个警卫保护你了，所以感谢主啊。这是我们的见证，这是我们青年团契的，这个他见证的名字叫成了啊，成了。所以你看这是我们的敬拜团队啊，牧师的短讲，很多人信主，20多人确实信耶稣，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圣诞节我们再搞一次好不好？圣诞节要来的举手，要带菜的举手，不想带菜啊，都把手放下了。要带朋友的举手，带新朋友的举手。秦桧都有三个好朋友呢，你们有吗？一定要请新朋友来。我跟你讲，有些人呢，你把他带到教会来，也许改变他的一生，你知道吗？当他生命被改变，他遇到，也许那天他没有信耶稣，但是他听到了福音，这个福音像种子就栽下去了。有一天那个种子在里面长大了，对不对？长成大树，它成为一个丰盛的生命，它成为一个被神所喜悦的人，他会感谢你一生。我们有时候常常会给别人传一些好处啊，比如怎么赚钱，怎么找工作，怎么办身份，找什么样的律师，我觉得不如把他介绍耶稣面前更好，对不对？那你像我逃的时候啊，你给我介绍什么都没有用， 你给我介绍我认识哪个当官的公安局的，免了你的罪，可能吗？没有用的，对不对？我给你找个偷渡的蛇头把你渡出去，渡出去还是坐牢啊，把我送回去啊，没有用的。但是又有一个人，他不厌其烦的，他让我最讨厌的天天给我祷告，天天告诉我只有耶稣能救我，我就不信。我说你这说我自己就没活路了，他说你这个前面就是死。他说的意思我不知道，我怎么就死了呢？谁说的话不好听，对不对？你就死，耶稣会死里复活。你看那时候20-30年前，我能信吗？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能信吗？那很单纯，这个种子就播在我。等我逃亡到苏联那一夜，我就信了。那一天我遇见了神。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成为别人的属灵的带领者，你就是他的恩人，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希望找别人做我们的恩人，你也可以做别人的恩人呢，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你们感谢主。好，我们今天看到感恩是我们向神献上的祭物。每当到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会说感谢你我们的神，因为在基督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经义就是一切的恩典都来自于上帝，我们所有的恩典上帝创造我们，上帝拣选我们，上帝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上帝给我们家庭儿女。你信不信你的儿女都是上帝给你的？你要凭着信心求的。如果你求的你求的上帝不祝福你，你也不会有儿女的。儿女也是上帝给你的祝福，所以我们的一切都来自于神。所以保罗就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典才成的我成了何等的人。保罗从过去，我们今天读了一段经文是保罗写的嘛，对不对？那保罗呢，他被神拣选，他是很特别的人。在圣经中有两个地方写了保罗被拣选的见证。第一个地方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保罗走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那时候逼迫基督徒，他那时候叫扫罗，他逼迫，因为他是犹太教的忠实的捍卫者，他是加马列的弟子，加马列是犹太70人公会的成员之一，是犹太领袖，他是他的弟子，他学贯东西，他懂得希伯来文化，他懂得希腊文化，对于当时来说，保罗是个大学者，他怎么会信耶稣呢？他不仅不信，他逼迫耶稣，他把基督徒抓到监狱里面去把他们关起来，所以他拿着大祭司的国家最高的宗教领袖大祭司的首领去抓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所以使徒行传第九章记载了这段过程，保罗自己也讲了，这段是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对不对？路加写了保罗得救的过程，但是保罗自己也讲了这段得救的见证他讲的不长，我估计3分钟就讲完了，对不对？他怎么讲的？在哪里？在使徒行传第26章，他对亚基帕王讲的，他被送到了那个分封王亚基帕王的面前受审，保罗要求上诉，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当时有特权，就像今天的美国公民是有特权的你一般国家不能随便把他判死刑的，他要上诉到该萨，罗马的君王。当他要上诉之前，这个亚基帕王听说保罗要见见他，所以保罗就讲了。保罗怎么讲的？我读一下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26章，保罗就对亚基帕王说了他的见证。他说，那个时候12节，我领了祭司的权柄，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他说，亚基帕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周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看他自己讲的，耶稣用希伯来话对他说的话，那对他，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那一天降服在耶稣的面前，他成为主耶稣的门徒，然后他就来到教会，他就讲见证，可是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他。耶稣那些门徒使徒们啊，没有几个接受他的。也扫罗后来就回到了他的老家叫大树啊，这个在这个大树这个文化之城，他有十年的时间，圣经上没有提到他，他隐居了十年。这十年其中有一次他被提到三重天啊，他说这我认识一个人，其实说的就是他自己，对不对？他说他被提到三重天，在乐园里边听见了隐秘的话，所以后来保罗就把圣经系统化了，保罗写了保罗书信啊，保罗写了一系列的书信来论述基督的救恩啊，从加拉太书，我们看到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保罗一卷一卷的写，把神在三重天上对他讲隐秘的话，用他的诠释告诉神的儿女，所以神后来使用了保罗，感谢主。所以保罗讲到神的恩典啊，当他讲了这么多的书信的时候，他也对在哥林多后书弟兄姊妹可能不太了解，比如哥林多后书的背景，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在为自己辩护，你知道吗？很多的传道人从来不为自己辩护，他们知道是神掌管他的生命，掌管他的明天。保罗也从不为自己辩护，但是在哥林多后书特别的，保罗因为他要讲，他不讲人们以为他是假使徒，所以保罗告诉我的使徒是真的，神呼召了我，而且神不仅呼召我，神把我提到三重天讲了隐秘的话啊、嗯，他说我愿意为此夸口，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的能力夸口，我是为了神夸口。所以呢，神也给了他软弱，他有啊一根刺在他的身上，这个刺是个形容的，是什么刺我们到现在不知道，但是保罗先向神拿掉，神就没有医治他，但神怎么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软弱的时候显得完全。哎呀，我很喜欢这句话，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神的能力就覆盖你了。你要觉得你很刚强，你比耶稣基督能力还大，神的能力不会覆盖你。所以弟兄姊妹，谦卑是一个基督徒的美德，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啊。所以呢，我们感恩怎么感恩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前书告诉我们说啊，五章十六节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常常的抱怨不喜乐，对不对？我们常常的不喜乐，我们常常忧愁，我们常常的背负重担，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照样背负重担。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全交托了，我们是交一部分，我们不全交，有些我们以为好的我们就不交，对不对？请问你把你的账号交给神了没有？你用钱是按照神的旨意用的吗？绝对没有吗？对不对？账号自己签名吗？你会让耶稣签名吗？当你签名的时候，你说神啊，你的手是引导我签这个名吗？我们去拉斯维加斯去赌去，咔家换一大堆钱，那绝对是神不喜悦的。我们有些去搞些的投资，不是从神来的投资啊，这个老鼠会呀、啊，乱七八糟的。这个你签的时候有没有神在把着你的手签名支票？然后你被骗了，你就开始呜呼哀哉，你就自己开始抱怨教会、抱怨上帝。为什么？你当时有吗？前几天我看一个漫画，你知道吗？这个香港的这个法案签名的时候，川普就说我不一定签哦，对不对？啊，我因为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啊，我不一定签啊。然后那天我看一个漫画，耶稣的手把着川普的手在签名。你看过那漫画？我在我的 Facebook 上看到，你知道吗？就说明有些事情不是你能做得了主的，他就不签那个法案也得通过，按照美国的法律。众议院就差一票，那都糊涂吗？99.999%都糊涂？不是的，这代表美国人的对人权的看法，你知道吗？ 如果川普不签，所有的议员他都得罪了，他敢不签吗？而且法律他不签回去还是成为法律，重新打回来三分之二就 OK， 人家不是三分之二，是99.999%。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你要把自己交给上帝，你真的要学习全部的交给上帝。我讲例子吧，我那次去德国去布道，我住在一个小城市，不大，叫什么城市我都忘了，我去过那城市还两次呢，还挺特别，我也忘了，很小，然后有一个大中国餐馆，这个中国餐馆在那个城市里是最有名的，除了市长那个中国餐馆就最有名了，就卖的鸭子是一天能卖出300多只鸭子这个餐馆，因为德国人很爱吃鸭子。那个老板就跟我讲他信耶稣，他说哎呀这个信主啊特有意思，信主了也不一定全都交给主啊，他说你说餐馆我这个，你说我们这个账都能交给主看吗？你的餐馆能不能，中国餐馆能不能把账都交给主看？很多都是不能的。前几天洛杉矶查封一个中国餐馆，大批的 FBI 警察去了，为什么？就因为他四句话只收 cash， 完了，你只收 cash 说明你要逃税嘛，对不对？你不能写只收 cash 的，你只收 cash 就你很容易逃税，人家疯了，查去了，查抄你。他也是，他说比方说，他说我有一次啊，后来我才明白一定要交给神，我的账要神来管啊，神来管。所以呢他说有，他说我懂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信了主了，我们要把重担交给神的，不交给神的，我们就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外面是基督徒，里边不是基督徒啊。他说结果他懂一个道理，怎么懂呢？他说从中国来到欧洲，全家移民，因为他的姑妈在德国，就给他们全办成了，温州人，全家移民。他说我们全家五口人，三个孩子，夫妻俩上飞机不敢吃飞机上的东西，因为怕贵。那时候他是那30多年前移民，那时候中国工资才100块钱人民币都不到，那飞机上那一餐得多少钱呢？不敢吃，带了一些饼干呐、泡面呐、还有他们温州的榨菜就上了飞机然后看着别人吃一顿又一顿的，飞机很长。后来孩子实在馋得受不了，他就跟太太商量，那我们就买一份给孩子尝一尝好不好？然后他太太也同意了，就准备给买一份，就说来来来，给我们来一份，多少钱？人家说不要钱。哎，那不要钱，那是一路上飞机都快降落了，这最后一顿饭了，这傻不傻？不要钱走，早不知道。说为什么不要钱呢？说你的餐费都包括在机票里边了，难道您不知道吗？不知道。你看我们信主了，我们还要靠自己努力嘛，对不对？所以耶稣的宝血洗净了那一切的罪，你不要再背负重担，你的在救恩里边包括上帝所有的福气，明白？所以我们要懂啊，慢慢我们就懂这个道理了。所以首先我们感恩的是向神献上我们的祭物什么样的祭物呢？感谢的祭物。所以在这个圣经，我们看一段经文啊。所以在诗篇50篇13-14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你看这段经文。神怎么说？在旧约时代，人们来到殿中献上感谢是要献祭的，这个献的是燔祭，不管是牛还是羊，这都是燔祭，要把它烧掉的烧掉的。神，当你犯了罪，你要献祭来为你赎罪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有很多的祭，有赎罪祭有这个燔祭，有素祭。那我们看到，当你来到上帝面前，这些都不如感谢蒙神的喜悦，明白？所以看到说，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比你献祭还重要。到新约的时代，我们不再献祭了，因为耶稣一次献上就永远为我们献上了，所以我们只需要带着感谢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神让你所做的一切的成功 都是从神而来的。你身体的健康从神而来的，你家庭的幸福从神而来的，所以你要常常的来感谢。每一次吃饭的时候都应该感谢神，感谢神给我们的一切啊！所以你看到，当圣经中看到约伯在极大的苦难中，他还是感谢，对不对？约伯受了那么多的苦难，约伯怎么说？约伯他敬畏神，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你。”他认识到自己过去的自义，自义也是骄傲，这个骄傲是不蒙神喜悦的，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好人。弟兄姊妹，你要自己觉得自己是好人，你就是另外一种骄傲。你要觉得你是罪人，你常常的需要基督的恩典啊！所以我们要献上感谢。那么，当我们献上感谢的时候，神就祝福我们。我们要在我们的侍奉工作中来活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就是要感谢是我们侍奉的动力。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生命要成长，成长很重要的就是侍奉。你要没有参与侍奉，你就很难成长。你信了耶稣就要委身，委身在神的家中，你委身在一个教会啊，你就很容易成长。如果你天天 shopping 教会晃啊，这个一天换一个，一天去到那儿，然后我们很多洛杉矶是很多人是 shopping 教会的，对不对？我们就像 shopping 十个门似的，你知道，我们也去 shopping 啊。所以到教会我们都会比较，哇，这个牧师讲道的好，还是那个牧师讲道的好？这个教会是敬拜的好，还是那教会敬拜的好？这个教会午餐好，还是那教会午餐好？你知道，有的时候在圣盖博地区一条街上好几个教会，真的比较，你听到说，哎呀，那个教会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教会怎么怎么样？他们就会评价教会啊，这个不是基督徒该有的行为。基督徒应该建造教会。如果你觉得教会哪儿不好，你就要去补上去，对不对？啊，你说这个教会卫生不好，那我就去打扫卫生嘛。如果这个教会招待你觉得不够热情，那你够热情，你就去做招待嘛。你就觉得这个教会的午餐不太好吃，那你就去参加做嘛。我们教会很多的做饭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他们，哇，真的用心做。这今天中午有四个菜吃，我告诉你啊，感谢主。我问厨房今天中午做什么，说四道菜，我说别弄那么多，太费时间了。说没事没事，感恩节嘛。你看到没有？那同工们在这好几十个人在那里做饭呢，啊，四道菜等着你们。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来就是做礼拜，做礼拜。我们做礼拜做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信主那天就做礼拜，我们觉得做礼拜已经了不起了，对不对？有的人连礼拜都不做，我们信了主了，反正天堂门票得到了，就回家了，你知道吗？哎，那不一定哦，不一定你真的是进了天堂哦，你知道吗？你信主进不进天堂，根据你的行为也很重要的。你是凭信心，还有行为，信心好的信心就会产生行为，对不对？因为保罗说，你看保罗在这怎么说？保罗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因为我们想一个人替众人死，众人就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信了主了，基督爱激励我们，我们就当活出基督徒的样式。第一，我们要传扬福音啊，我们要传福音，见人就传，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传的让人都烦你才对，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啊？你如果人家一帮赌徒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跟他们是一样的，对不对？一帮喝酒的人特别喜欢你，那就说明你跟他们没什么不一样。你要让他们烦你，我信主以后很多的民运人士就烦我，你知道吗？他们一搞什么聚会，只要我一去就变成布道会。所以王丹妮说，以后聚会不要通知他，不要通，他一来就变成布道会。我说不是，是你们问我嘛，因为他们就问我，一说哎呀，你怎么信耶稣了呢？你知道有一天魏晋生问我说，你和远志明怎么都入教门了呢？你看他们用这种词儿，就教门，你知道吗？哎呦，我听着很不舒服，什么叫入教门啊？说你不懂吧，不懂什么叫基督教，说不懂啊，那你讲去吧，那我们当然就改布道会啊，对不对？那你让我们讲，我有什么办法呢？那我们就讲啊，我们像保罗站在亚基帕王，就从我们怎么信耶稣的，怎么被呼召的，我们就开始讲到最后，他们有的也就心里动摇了，你知道吗？心里慢慢的他 他们心里就起波澜了，他对他们的无神论开始怀疑了，他们的基础就崩塌了。他们虽然不信耶稣吧，他也不敢说基督教不好。最后他们讲话结束说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America, 对不对？这都变成他们生活的习惯了。我说你那什么意思你知道吗？那是上帝祝福你，你要尊主为大了，对不对？我记得我有一次到哈佛大学校长家吃饭，不是校长请我们啊，是我们用他的家吃饭。他们家很大，校长家能坐200人吃饭，就像美国的总统白宫有一个餐厅是给大家用的，其实就是开会用的。那我们就用他家吃饭，校长当时也不太想让我们在他家吃饭，但他也不能不让我们在他家吃饭，他就躲了，他躲到哪里去呢都不知道，他就把家给我们用。结果要吃饭那天有两个讲员哦，那两个讲员很出名啊，一个是 Nancy Pelosi, 美国的议长啊，另外一个叫做马丁路德 King, 他的 wife, 他的太太，两个人讲话没有讲到上帝，你知道吗？男神就算了，讲不讲？当然我觉得师母讲话总应该讲到上帝吧，很可惜马丁路德金太太没有讲到上帝。但是我就那天我就觉得不 comfortable, 我就要讲上帝，这么多人都不能讲上帝了，对不对？结果呢结束了，有一个人他可能是要封死我，他哎，我们这里要吃饭了，我们这里有个牧师让他做谢饭祷告啊，他以为大家说 no 呢，你知道吧？也没有人说 no, 也没人说 yes, 没人反应大家。那我看有人请我，我就上台了，我管你呢，对不对？我上台了，我说好，起立，让我们来 pray, 在上帝面前祷告。我就祷告，我一祷告很多人都流泪哭了，饭都吃不下去了。这一群离开祖国的人，在全世界漂泊的人，他们多可怜啊，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归。今天在这里这样一个聚会，我们要把荣耀献给神，因为神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啊。你们的苦难上帝会安慰，你们的道路上帝会引导。那我就祷告，我祷告比他们讲演都长，你知道吗？哎呀，这菜都给他们祷告凉了，我告诉你。所以啊，很多人烦我呀，对不对？结束了说你这我们这里还有穆斯林呢，我们这还有和尚呢。我说那你穆斯林和尚都得来到上帝的面前呢，对不对？上帝爱所有的人，神爱世人，神爱和尚，神爱穆斯林呢，只要你们愿意谦卑，上帝都祝福你们呢。哎，得失不得失总要见证神。哎们阿利亚，你敢不敢呢？你回国，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回国啊，老同学请吃饭，这些老同学不是这个处长就是局长，像我的同学大概都是厅一级干部或者省一级干部，请你吃饭，人家都有贪污来的钱，你也请不起，说实话那一桌好几千人民币，那都少了，说不定还好几万，一瓶酒就上万，你吃人家嘴短呢？你敢说吃饭之前说等一等，我们先来祷告，我是基督徒，你要敢这样，上帝一定悦纳你，你就不一样。我们大多数都不敢，对不对？我们就像羊进入狼群，我们一点都不敢吱声，我们很怕。哎呦，我们混的，你看我们在海外现在还打工呢，你看人家混的都厅长局长了，家产万贯，你也想到你混的，你混的你混成上帝的儿女了，对不对？你这上帝儿女怎么说啊？上帝儿不一样的。我在美国国会我参加过早餐会，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参加早餐会，他们介绍那个各国的元首，其他都不用介绍，因为好几千人嘛，介绍不过来啊，就介绍元首，介绍加纳总统，就探照灯就照上了我那灯光，然后我的镜头就出现了那个前面，你知道吗？我还以为我看是我吧，长得跟我颜色也差不多，也没黑到加纳那样，我还挥挥手看是不是，我一挥手底下哇鼓掌，真是我。大家鼓掌，一个有加拿大总统，我就站起来挥挥手，结果旁边那个人站起来了，他就把我摁下去，他站起来挥挥手，那大家鼓掌，我一看加拿大总统挨着我，我还抱抱他，我说 God bless you, nice see you, 他很高兴。然后呢那天高尔总统带领祷告，高尔总统向我们起立，让我们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祷告， 为世界的和平 pray。 大家哇祷告，那里基督徒很多，当然也有穆斯林，他用他们的方式祷告，也有佛教徒用他们的方式祷告。但那天大家在一起祷告，我突然懂了什么叫万王之王。弟兄姊妹，我就看着克林顿头低下去了。克林顿会在别人面前低头吗？他会在卡扎菲面前低头吗？他会在萨达姆面前低头吗？他不会的。但他在耶稣的面前低头，希尔也低头，高尔也低头，所有人都低头，参众两院的议员，所有的世界各国来的领袖都在低头祷告。耶稣是万王之王，你们既然都是王，他们愿意在他的面前低头。那天我做基督徒坐的腰板就立刻直起来了。过去我们做基督徒好像坐的好像哎呀走投无路了，走到耶稣家里来了，你知道吗？那天我突然觉得，哎，我的主是万王之王，你们哈利路亚，他是万主之主。谁问我你是属谁的？我属基督的，哈利路亚。我的基督管克林顿，管川普，你们世界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我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家里的人，我们是他的儿女。君王的儿子叫什么？叫王子。君王的女儿呢？叫公主。我们是王子，是公主，你们哈利路亚。别去兜里没钱，你是王子有什么关系呢？我爹有钱，对不对？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别看你没地，我爹有地啊，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主我神的，都是我阿爸父的，你们。所以做基督徒要抬起头来，哈利路亚，勇敢的做基督徒。当你勇敢的时候你是不一样的，你有信心的人家跟你传福音，你不管你讲的啊，你不一定圣经都讲的那么清楚，但你有信心对你的神，人们一看哇这个信是真的。人一问说你心又怎么回事，你说也我也稀里糊涂，那完了，那人家还要信吗？人家你都糊涂我怎么信呢？我信不也跟你一样糊涂吗？那还不如我糊涂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侍奉他，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要侍奉他。所以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基督徒侍奉神啊，是因为神给了你恩赐，对不对？请问有恩赐人举手？你看我们很多人都举手啊，没举手没恩赐吗？你会说话吗？你就有说话的恩赐吗？你会唱歌吗？你有唱歌的恩赐吗？你会走路吗？你有走路的恩赐吗？你知道吗？你看做这个主的工作，当一个人来到教会，一定要把你的恩赐发挥出来。你看在社会上不见得用你，老板不用你，但神一定用你，明白？我们有一个牧师，他讲到一个人有十一个教会啊，每个人都有上帝给的恩赐，有的多有的少，有的有异象的恩赐，有的会管理的恩赐，有的会讲道的恩赐，那有的会做饭的恩赐，对不对？那有的会招待的恩赐，一见人就笑，你知道吗？我一见你就笑，有人就会笑，有人就不会笑，一见人就他就那脸就挺吓人的，你知道吗？在防备人，因为你知道在基督里边不用防备，这是神的家，因为神圣灵会让你鉴察任何的，不用担心被骗啊，老担心被骗，很多人在世界被骗怕，来到教会见谁都不讲话啊，这什么叫什么关闭自己的心是不对的啊，所以要羡慕服侍。我常常讲说，你第一次来到丰盛华教会你是客人，今天我们有多少第一次来请举手，客人客人啊，跟旁边有客人弟兄姊妹跟他握握手，欢迎你来。哎呀，我们今天第一次来不少，第二次你再来你就不是客人了，你就是主人。你看我们教会成为主人就这么快，第三次你再来就是仆人，你叫服侍了，你知道吗？第一次来我们请你吃饭，我们给你盛好，第二次来自己排队去拿饭去了，第三次就给别人拿饭，就进步就这么快，你知道吗？你们哈利路亚。所以羡慕圣公啊，一个人爱主就羡慕圣公。你看耶稣讲的，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了一个，说他讲了一个恩赐的问题，他说这个主人呢要走的时候呢，把银子留下来给他的仆人，有一个仆人呢他给了五千，一个仆人给了两千，一个仆人给了一千，不是两哦，这个单位不是两， 很多牧师讲道都讲了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圣经没有写两。这个单位叫塔连德，塔连德有多重呢？美国的解经专家 D.A. Carson 他说一个塔连德74磅。哇，我有那么多银子啊！你有五千个塔连德，两千个塔连德，一千个塔连德，一千乘74磅，哇，了不得呀！这么多银子怎么花呀？一辈子都花不完的，对不对？那上帝给主人给了他们三个，结果这五千的就又赚了五千，两千又赚了两千，一千的他怕赔，他就把它埋到地里边。主人回来了，他把银子挖出来，我不知道他怎么挖的，那么多塔连德，他挖多大坑啊？埋起来累不累呀？你知道吗？然后再挖出来，再运回来给主人说，你看就这么多，我怕丢。主人说又懒又蠢的这个奴才，我要把你的一千拿回来给那五千的，你看到没有？什么意思啊？这叫马太效应，丁子不知道吧？经济学都有个最著名的叫马太效应，就多的会越多，少的会越少。你们理财将来都要学习马太效应，多的会越多。以后我给你们讲理财啊，多的越多，少的越少。我来到美国，我到那时候我在神学院念书啊，我一个月是400块钱，一月400块钱的这个资助。然后呢，我有一天就听到一个牧师讲理财，我听到这牧师怎么讲这不属灵的，对不对？大家说，哎呀，这个人叫张长基，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是这个非常的理财专家。听一听去，他是个基督徒，他的父亲很出名，他父亲是著名的神学家啊，著名的神学家。所以呢，他呢来讲，他就讲，他说你理财不是有钱理财，没钱也可以理财，有钱不是有100万理财，就一块钱你也可以理财。哎，他说理财是个观念啊，理财首先是个观念的调整。怎么理财呢？他说你不管多少钱，你把它分成10份。啊，比如说我400块钱，我分成10份，40块钱一份。第一份给上帝的，这是上属于上帝，不是你的，这不是你的，这十分之一。他说你弟兄姊妹，常常你们奉献人觉得这十分之一很困难，其实十分之一不是个钱，是个数字，它是个比例，比例一点都不难。你比如说你我400块钱吧，我360跟400有什么区别？没区别。你1000跟900没区别，看你怎么用。你一顿饭可能就100块钱、200块钱就用掉了，你或者一个车祸几千块钱就丢掉了，对不对？你总要知道这是个比例。第一份给上帝，你要没有给上帝，你后边的理不好，因为你不懂理财，你把自己当上帝了。第二个份给自己，不管你挣多少钱，你第二份要存起来，不能用掉。第三份往下，这80%就是你的100%，你永远不会缺钱的。我从那天开始，我学习理财，我就拿出40块钱来，一点都不觉得丢，我就给教会了。开始从此我守十一奉献，然后呢，我就把另外40块钱我归我自己了，我就拿出80%，不管我怎么辛苦，我就一直到今天，我是这样按照这个比例生活的。弟兄姊妹，理财是个观念。你慢慢了解，神的祝福就会下来的，非常重要。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弟兄姊妹，不管你恩赐在哪里，有的会理财啊，理财，有的会做饭。你看我们教会有的会敬拜，你今天你看那敬拜团，哇，今天敬拜团我们年轻人，我们有4个敬拜团啊，他们敬拜都非常好。今天有一首歌是我写的啊，你们就不会唱那首我写的新歌，刚刚写完。啊，我写了词儿，那个旺旺谱了曲儿，旺旺然后就带领今天就敬拜了。那首歌真的好听，写的好听，词儿也好，你们感谢主。阿嘎培，我写阿嘎培，我们就在山上天天唱阿嘎培，对不对？牧师讲神的爱有三种，阿嘎培是神的爱，所以我就想神的爱，神的爱不管在我们顺利的时候，在我们患难的时候，在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神的爱都伴随我们，不会离开的。旁边是阿嘎培，对吧？多好听啊！对，以后这歌要全教会推广推广。然后以后我们每个月写一首，我们一年就出个光碟，对吧？我们就自己唱自己的歌，要否则我们唱的有版权，有时候你放到 YouTube 上，人就给你呱就给你 delay 掉，因为你有版权，你违反了人家版权，你花钱买的。 我们这都不用花钱的，全世界都可以唱啊，没版权。我现在就宣布，我们没版权，版权上帝的啊，感谢主。所以你看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我们每个礼拜三的祷告，很多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有组织的同工啊，像 Bill 他们夫妻 Teresa， 还有 Helen 他们母女，哇，真的是祷告的榜样。我每次都能看到他们，他们不仅如此，他们还带领其他人来祷。为你知道，你们每个礼拜三，你们的新朋友，你们身体有疾病的，都是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这么多的天使天君在这里为你们祷告，为你们守望。弟兄姊妹，纪念，所以你也要来祷告会，为别人来祷告啊、嗯！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招待，你今天你看我们的招待是不是不太一样？我们的招待非常的喜乐。我那时候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想服侍。我生病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服侍不太容易啊。那教会台湾人的教会服侍人可多了，根本轮不到。大陆刚信主，轮不到。那我就还请牧师吃顿饭，好像我说看有什么活让我干点，挺谦卑。他说你会什么呀？我说我什么都不会，我学习呗，除了讲道我其他都能做吧。他说那你先做招待吧，你知道招待很重要，人们没有见到耶稣的脸，先见到你的脸。哎，我想是哈，所以那脸就得微笑，对吧？那我就做招待，我站在前面见人我就笑，跟他们点头。后来第二天牧师不让我做了，为什么？刚从医院出来得肾病，脸是黑的，脸还那么肿，这么大，见人一笑，皮笑肉不笑，把人吓得不敢来了，你知道吗？那教会怎么没有健康人做招待呢？这不健康的最好别做招待啊！我就招待就把我撤下来了。然后后来我就让我上诗班，我唱歌还是不错的，对不对？我学过声乐嘛，啊，我就到诗班，然后诗班不让我唱 tenor， 让我唱贝斯，贝斯就我一个人。因为别人的声音都太高，就我声音比较浑厚，所以让我唱贝斯。你知道贝斯是配搭的，不好唱的有。然后我就拼命唱，我把他们就唱的时候，我把他们那个高音都拉走掉了，你知道吗？就是也不让我唱了，啊，说是这个诗班呢不能听到你的声音。我说那听谁声音呢？就一个声音，大家的声音，哪个声音冒出来就错了。那我声音一定比他们大呀。所以你看他服侍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后来我就做饭啊。我在罗省基督教会，我曾经为500人做饭，我带了一群人，我做了三个菜啊，两荤一素，三个菜，我做了回锅肉，我做了麻油鸡，知道吗？不是麻油鸡，我把油用错了，人家那是麻油，我以为豆油呢，我全倒里边去了。后来台湾弟兄姊妹说：“呀，伯利你还会做麻油鸡，太好吃了，人都是给怀孕的人吃的，坐月子的人吃的，你知道吧？”我就能做出麻油鸡。500人的饭菜，你今天你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每次做到400人左右的饭菜呀、啊，一群的同工在做，要为他们祷告。你有这恩赐你就报名，我们真的有恩赐人找我报名啊。我们还有我们做饭的，你看我们有秀英去买菜，我们的同工啊，秀英去起立一下，我们认识一下，这今年年底这要辛苦了，我们给他一个掌声。这是我们负责饭食的执事，请坐。还有约瑟，约瑟来了没有？约瑟可能约瑟今天没来啊。约瑟，你们这个礼拜五吃的那个酱牛肉，陈氏牛肉，有专利的啊，都他做的。今天中午还有啊，这牛肉。还有悠悠在里边做饭呢，现在今天给你们做红烧肉啊啊。还有王月，还有清新，我们上海的姐妹啊，专门会做咖喱鸡啊。所以每个人都有拿手的菜。你看到我们很多做饭的弟兄姊妹服侍我们，你看他们的服饰多美，讨神的喜悦。我今天还特别要提到我们一对夫妻，就孙立兄刘姐妹，你们每次来看到我们这个大堂干干净净的，全是他们夫妻在做，还有他的儿子，他们全家。哎，来来，先起立一下，来起立一下，起立一下，感谢主。我们过去是花钱，请坐，花钱让人做，都做不了这么干净。他们夫妻，我们说教会给一些补贴，不要，就是都给你们，但所以大家走的时候把你们的杯子拿走啊，水呀、啊、纸啊，你们尽量去，包括看到地有什么就一人带一点就出去了，旁边就垃圾桶扔掉，所以都是他们在做。每一天除了这大堂，还有厕所，还有办公室。每次聚完会了，我们大家唱诗歌的、练歌的、吃饭聊天的，他们一家人从来就从头到尾开始打扫我们的卫生。弟兄姊妹，把教会当做了自己的家， 这就是神的家，这就是神的殿，这就是在教里头，这是有名字的，有名字的叫管会堂的雅鲁，你知道吗？在这圣经是有名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我们这个教堂，你看这个美丽的新的地毯，都是孙立雄奉献。孙立雄在不在？孙立雄刚才坐在那儿了，出去啊，去大学去盛饭去了啊。地毯全部的奉献，给钱都不要啊，给钱都不要。我们的地板全是艾瑞克和妹奉献的，我们所有的地，我们买这个教堂的时候全漏雨啊，都漏雨啊。你现在坐在这里，灯光都没有的啊，音响也是不行的。我们买下来全部重新的更新啊，前几天要下雨了，我们这要下雨了。我跟杨瑞牧师还有秋阳，我们三个传道人，我那天刚刚探访一个公司探访，穿着西装革履的，那也没有办法，马上雨就来了，我们赶紧买了两三桶沥青，我们上去，我们几个把这个全部的那个缝漏的地方全部弄好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下了这么大的雨，一滴都没漏，我们的水平比他们装修的都高，你知道吗？我们是请装修的来，花了很多钱搞一次漏雨，搞了一次漏雨。后来我才发现，这为什么老漏雨呢？就没堵净嘛，没用心，没用心。我们上去一点点弄得我的牛仔裤衣服上我的新买的衬衣，欧洲带回来的，全是沥青，你知道吗？回来用汽油洗洗得满屋都汽油味。师母说你换个衣服，来不及了，雨要来了，换衣服来不及了。那我看到那一个衣服有什么关系呢？没漏雨，感谢神，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教会的服饰不仅是讲台的服饰，讲我们还有很多的服饰，我们每个地方都需要神的儿女来参与。如果大家都来参与，这个教会一定是很美的。我还要表扬一个年轻人，叫上，你们知道每次给我们关门，上在不在？上呢？那起立讲了，在这儿呢。很多的弟兄姊妹走了，喝咖啡去了，带朋友来了，坐车走了，然后就把车扔到这儿了。不知道谁的车，也不贴个条，他走不了，你知道吗？我们要锁门的，我们这块布置安全，我的办公室电脑被搬走过，你知道吗？所以呢，上就一直等，有的时候等到太阳都落山了，那人喝咖啡还没回来呢。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要喝咖啡，把车开到咖啡店去喝。所以他就得锁门，他一直等着每一个车都给你搞定，然后每一个门都检查好，然后 alarm 设好，人才走。所以忠心的服侍这么年轻的年轻人，我真的是感恩。所以我今天我讲的长了一点啊，真的是到感恩节的时候，感恩的事情说不完的。没有你们就没有这间教会，你们没有你们，上帝在这个教会里边，他的福音就不能够广传。就因为有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所以我这个牧师做的越做越喜乐，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越做越年轻，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对，感谢主啊。那我们最后一点啊，最后一点我就快点讲完了。感恩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弟兄姊妹，人最不能胜过的是就自己，人最不能胜过就自己的忧虑，自己的重担，自我论断，自我形象。很多人自我形象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我们真是很多的重担嘛。我们遇到重担不就觉得我们自己不好？不是的，重担是神给你的磨练。你们，我经常会到我的脸书上或者告诉我要自杀，你说吓死人，我都不认识他，自杀找我干嘛？对不对？然后就让我为他祷告。我就有的时候我就回不了的，我就是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就不死了。就回答说，哎呦，还有人爱我。你知道这个人最差的就是在这个自我形象的论断。所以我们感恩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呀，弟兄姊妹，是非常重要。你看这个，我们看一段经文啊，保罗在这里讲到说，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啊，不管你遇到什么情况，他的恩典都够你用。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在神的眼中是什么？圣经说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就像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宝贝。你宝贝你的儿女吗？你当然宝贝他呀，对不对？他有病你比自己有病都着急， 所以他遇到人生的一些难处，你必须知道，你就为他祷告，给他出主意，帮助他。我们的神也是，神不是说你信了主了就拉倒了，不是的，他要伴随你每一天每一步，所以你每一步都是恩典。所以我们这位神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就是你一根头发掉地上他都知道，他都知道啊、他都数算你，他给你的苦难给你的难处一定是你能经历得了的，否则他不会给你的。你们，我常常感谢神给我这么多难处。我是在我们家里最小的儿子，知道吗？我父亲有四个男孩，我是最小的，从小娇生惯养，哥哥们都帮助我，姐姐们给我洗衣服，你知道吗？我打仗打败了回来把哥哥勾了给我打仗去，你知道吗？把他们都打败了。这个小的时候这样一个，那上帝现在让我做牧师，而且做主任牧师，还管那么多教会，从一个小儿子又变成长子，这个责任就大了，你知道吗？那就学习成长啊。神给我的苦难比给我们家所有人都多，神给我的苦难比很多弟兄姊妹都多。那我常常想，为什么给我这么多苦难呢？后来我想，圣经告诉我说，苦难与我有益，让我知道上帝的律例，苦难使我学习谦卑，苦难让我来求靠神。如果没有苦难，我怎么会求靠神呢？我靠我自己就解决了，对不对？1989年，如果我还能走点后门，我还要找神吗？我被通缉了，有人说给你找县委书记，我说那有用吗？我得罪的是李鹏、邓小平，县委书记没用了，对不对？找谁呢？找上帝，他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所以看到这段经文多宝贵呀！你看，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为可喜乐的事，这个生命就不一样。如果你发财了，你会高兴，谁都会啊，对不对？你博士毕业了，你高兴，谁都会。可是遇到苦难高兴的人，生命就不一样了，这就不是自然的生命，这就是属灵的生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章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边怎么样夸胜啊，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的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感谢神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所以我们感谢神，首先我们在得救上我们感谢神，因为神使我们从罪中得到释放，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也感谢神使我们可以成圣，靠着主耶稣基督脱离了死亡的咒诅，成为上帝的儿女。感谢神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夸胜啊，让我们的生命都有见证，靠着主的恩典来夸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你们凡事先好，低下头，我们来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因为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主啊，也因为你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无论是高山低谷都带领我们走过，无论是眼泪欢笑你都安慰我们。现在主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前面的道路和未知的难处，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相信你的都不羞愧，因为你必引导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赞美你。不知道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新朋友？哈利路亚。如果在视频前面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也举起手跟我一起来祷告。感谢主。有一位姐妹，还有没有？哈利路亚。那还有一位姐妹，哇，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上帝的福气就临到你？还有没有？赞美耶稣，感谢主。天父，我谢谢你，我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弟兄姊妹交给你，引导他们一生靠着你夸胜，胜过一切的患难，胜过一切的难处，在基督里面永远的得胜。也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建造一个感恩的家庭，让我们有感恩的生命，在基督里面丰丰富的领受着上帝的慈爱。赞美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彼此握手，耶稣爱你，握握手，感谢主。